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不知道您是不是曾经想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多亏有了两条任劳任怨的腿，所以我们可以行动自如，完成许多工作及任务。而在这双腿上，膝关节和髋关节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如果因为退化、外伤或病变造成关节的损伤，行动就要大大的受到限制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考虑换个人工关节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到了台北荣民总医院，专访到骨科部陈天雄主任。陈主任是人工关节置换及骨肉瘤方面的权威。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陈主任的专访，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膝关节及髋关节。现在我们就来跟陈医师谈谈。陈医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刚刚呢，在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在跟陈医师聊天，聊到说骨科部的一些同事呢去登玉山。我想说要爬山，尤其是登玉山那样的山，这个膝关节如果不好的话恐怕不行哦。
在爬山或者是就是日常生活爬楼梯，这个膝关节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关节。假设没有一个好的膝关节，我想这个楼梯或者是玉山是不要去想爬得上去的啊。
那可以请陈医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像你看，我看里面就有一个膝关节的模型，膝关节它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手边刚好有这么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啊，从这上面你可以看到它的大小就跟我们真实的关节是一样的啊。它有一个这个我们想大腿的股四头肌，它的肌腱呢一直经过我们的髌骨啊，这是髌骨连接到我们小腿的这个胫骨髋龙，那这是我们大腿上主要啊，比如说要爬山呢，或者是爬楼梯，或者是蹲下，最主要的一个肌肉啊，一个力量来源。它跟这个膝关节之间呢，也有一个啊所谓的髌骨股骨关节。那这个关节呢，在平常我们这个或者是登高的时候，它甚至有高到四倍体重的力量，所以是相当可观的一个这个承受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个膝盖呢，我们主要也就是经由啊一个大腿的一个远端的关节面跟这个小腿的一个关节面，那构成这么一个活动的一个关节，所以对我们日常生活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关节。
那我们既然讲到说要人工置换这个关节，前提当然就是这个关节已经损坏了，已经不能够使用了。那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膝关节损坏呢？
我们平常这个就是一个关节啊，在日常生活正常使用的时候，它严格讲从差不多二十三十岁的时候，这些软骨白色的软骨慢慢就开始退化了，这是所谓的退化型关节炎。它可以到了50岁60岁的时候呢，就变成很明显的一个软骨的一个磨损啊，一个缺损。这个时候呢，病人会产生疼痛，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所谓的退化型关节炎，它占了我们门诊大部分的病人。还有其他的关节炎，像风湿呢，在台湾是比较少啊。那外伤呢，就是在年轻人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他喜欢这个有一些这个速度性的这些或者是运动或者是飙车这一类的而造成的外伤，那假设影响到关节面的话，也会造成日后的一个外伤性的关节炎。那或者是关节的感染，这些类似的问题呢，都是我们置换人工关节的一个主要的一些病。好，
那如果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关节已经不行了，除了疼痛以外，它还没有什么症状会让我们警觉到说，哎呀，该来换个人工关节了？
是，这个我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一个警讯就是告诉你这个自己的关节会痛，这是最先的一个征兆。痛了以后，这病人呢自己就会到这个医院来寻求这骨科医生的帮忙。那我们也会经过这个 X 光片照相诊断他的关节是磨损了。那其次的问题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个病人的外观上看到他的这个脚啊已经变成一个 O 型腿，所以他已经变形了，膝盖变形了，这也是一个征兆。厉害一点的话，它会有这个肿胀的现象啊，它会这个发红发热啊，这个时候病人呢疼痛难忍啊，他就会寻求这个医生的帮忙。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现象啊，或是真的是很痛啊，要来求助于骨科的医生，那我们会怎么样帮他们治疗呢？
一般来讲，关节炎的治疗我们都会这个先给他一些保守性的治疗。那保守性治疗包括了这个服用一些关节的消炎药再加上一些适当的物理治疗。这个时候呢一部分的病人会得到缓解假设关节破坏得太厉害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到人工关节的置换，所以这就是一般我们的一个治疗的原则。
那你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人工膝关节？
是的，我们可以从这个现成的一个模型，这个是我们正在使用的一个关节。当然，我们是从这个病人的这个就是外头这个开了以后啊，损坏掉，我们把它重新做了一个病人身上拿下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大腿骨远端的一个关节面，这个是小腿骨就是上端的一个关节面，它是由这些很对人体能够适应的一些合金组成的，那这些呢是一个塑胶的面，这个面当然不是普通的塑胶，是这个我们一个高密度的很硬的一个塑胶面，专门做人工关节的这个面的，所以由这个金属跟塑胶面呢，我们可以构成一个很光滑的一个膝关节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一个人工关节。
会不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呢？
我想这些副作用就是它的一个所谓排斥现象是没有的。那我们主要人工关节的一些就是我们谈它的并发症的问题就是最常见的早期是一些松动的问题。那在现在的人工关节越做越进步以后呢，松动的问题呢现在已经几乎是解决了，所以它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那用了长久了以后呢，紧跟着而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磨损的问题。那像这个关节，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关节面已经凹凸崎岖不平了，这就是使用了以后呢，不正常使用后造成的一些磨损。那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现在人工关节呢，这个再置换手术经常会看到这种问题，所以这是现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人工关节一个致命伤。那另外当然还有所谓感染的问题，有的病人有这个比如说喉咙痛呢，或者是一些其他部位的一感染，它这些细菌可以顺着血流跑到人工关节的地方，而造成了这个人工关节的感染。这个时候，这是人工关节的一个灾难。你要整个拿掉以后，控制感染以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再置换。人工关节是这样，我们大部分置换的都是一些比如说60岁以上的属于中老年人。那这个时候这个族群呢，它比较没有那么剧烈的一个活动，所以比较适合于人工关节置换。那人工关节它到底还是人工的，我们给它一个很好的一个关节面，它可以适应它的日常生活，但是呢不鼓励它去做很激烈的运动。所以人工关节你换了以后呢，我们是希望它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如说游泳或者是轻微的一些跑步那当然你说偶尔你要去爬个山，我们当然也不能说是它不能做，人工关节因为它本身也有这些支撑的力量但是不鼓励说经常去做一些像爬山这一类的比较吃力的运动这是对它来讲是不好的。
那是不是接着跟观众朋友来谈谈髋关节的问题？
是的，
主任先跟我们解释一下髋关节在哪里。
我们这里啊也有一个模型啊，我们可以给观众看的，就是说这是一骨盆，那这是两个大腿。那普通的来讲啊，在这个下肢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一个髋关节，一个膝关节。那髋关节就是在骨盆跟大下肢之间呢，它有这么一个圆球状啊的一个关节，它可以做很大幅度的一个活动啊。那这个髋关节呢，它一样也会有我刚刚这个所讲的啊，它一样的有这种问题发生，或者主要还是以退化为主啊。那它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所谓我们台湾也常见的缺血性坏死啊，那也有感染的问题，也有外伤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呢，我们都可以置换人工关节。那我手上这个就是说啊，也是从一个病人的身上啊失败以后我们取下来的，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杆子加一个头啊，这有一个这个金属的帽啊，放在我们髋臼的地方。这中心呢那内面啊内里呢还是一个很高密度的一个塑胶，从这个头跟这个髋臼呢，它形成一个活动的关节啊，可以看到它活动的非常好啊，这就是构成一个我们讲说人工的髋关节啊，就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活动。
除了说刚刚跟膝盖的膝关节是一样，它有退化性的风湿炎、关节炎、外伤之外，那如果说是女性观众朋友，她如果是生产啊或什么，会影响到髋关节？
不会的，完全不会的，那是两回事。
那如果说是摔倒，比如说像年纪比较大的王先生、老太太，她一摔是这个臀部着地的时候，她会影响到髋关节？
是的，那这个就是问到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髋关节中所谓这个老年的族群，他的骨头松掉了，因为现在最时髦的是谈一些骨质疏松的问题啊。那老年人以后骨质疏松以后呢，他这个所谓的转子，这个大腿骨的转子部分，它常常会造成骨折。那这个股骨颈的部分啊，也会造成骨折，这就都跟这个骨质疏松有关系。那这些东西呢，也耗损了我们社会上相当的一个成本啊，所以是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当这个股骨颈断掉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所谓人工关节呢来做一个置换，然后让它很快的可以恢复它的一些活动力啊，以免它长期卧床造成其他的不好的并发症啊，这就是我们一个老年人的骨折外伤造成的。
那您如果说您刚刚谈到说骨质疏松，一定它也不是只有这部分疏松，我想它其他部分也疏松。
是的。
那这个像您刚刚讲到的这个部分，它是不是镶在这里里头？
这个是人工关节的上半部啊，我们可以看到，当然这个是没办法取下来。它这里有一个所谓髋臼的地方，一个凹陷的地方，那这个就刚好啊，我们填充在这个凹陷的地方。让它构成一个上半部啊，这就是人工关节上半部。那它的这个下半部嘛，当然就是靠这个杆子啊，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把它插到这个股骨的上段，像这样构成一个构成一个人工关节啊，这是它一个这个两部分合成的一个关节。
对，那我的问题就是像这些都是等于有点说附着在原来还好好的这些骨头上，那它如果已经疏松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的作用？就是它已经是疏松，好像基础就已经不是很好。
是的，这个问题我想问到我们要点了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置换上的一个技术的问题啊。从这个关节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些很粗糙的面啊，这是我们用在骨质比较就是结石的病人在用的，我们这种叫做无骨凝式的一个固定啊。那假设说刚刚像主持人讲的这个所谓的骨质疏松的病人，那我们就要用一些所谓骨泥骨水泥呢，去跟骨头之间呢填充在人工关节跟这个骨头之间，去把它这个粘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用在这个骨质疏松的病人的一个做法啊。所以人工关节分成这个所谓的用骨泥固定跟这个不用骨泥固定两种做法。
就是看它本身骨
质的程度，对。
就是说放了人工关节进去以后，是不是要做一些复健？
这些关节的复健呢，我想是手术后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像膝关节的话，我们是鼓励病人做好它的弯曲的动作。我们希望这个手术后呢，膝关节可以这个弯曲到120度、130度。那当然现在的人工关节呢，在膝关节来讲，它有很好的设计啊，可以让我们很轻易呢就达到120度、130度。那这些东西呢，当然也要配合上病人自己本身的一个是不是很勤快的做复健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所谓股四头肌的一个训练啊，因为一个膝盖你假如装好了一个关节以后，股四头肌的力量拿不出来，它一样没办法走路，所以这是我们所谓膝关节复健方面呢很重要的这两点。在髋关节的话就比较复健比较简单一点啊，它的复健包括了股四头肌的复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外展肌的复健啊。这两个肌肉呢，你假如说是复健不好的话，它同样会有行走有这个跛脚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啊术后的复健工作。
现在人工关节尤其是膝关节跟髋关节是不是发展的已经很成熟了？
是的，40年前，假设比较人工关节的雏形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关节呢，它的形状、它的固定的方式都没有像现在这么进步。随着我们生物力学的一个研究发展，我们知道人工关节的一些力学的作用，它跟骨头之间是怎么样起作用。我们也在这个外科这个手术的技术上呢，得到很大的一些这个进展。所以现在人工关节呢，就是等于是越设计呢越进步，所以成功率相当的高啊。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人工关节的固定呢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那反而变成这些材料的问题啊，怎么样去寻找它是一个耐磨的一个材料，那就这个关节就会长久。
所以手术的本身可以说是没有风险的。
是的，我们当然讲风险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任何的手术像一些小的这些风险还是有的，但是大部分来讲人工关节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手术了。那我们讲讲它小的风险什么呢，就是说病人本身的这些心肺功能，假如说因为都是老年人这个族群，心肺功能假如说很差的话，那可能他要承担麻醉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心肺的负担。那事后呢一些感染的问题啊，当然我们人工关节置换大概还有1%的一个感染率，所以100个里面只有1个感染率，可以相当少的一个机会了。那可以说也是相当的安全。
对，其实刚刚我们在谈到说会造成这些关节损坏的原因里头，有一个应该是也是陈医师您的研究权威啊，就是这个整个所谓的骨肉瘤。
是的，我们这个身体的任何部分呢，它因为都有这个不同的细胞的这个结构在，那骨头它也有它自己本身的一些细胞的结构。那像这个膝关节呢，是我们人的身上呢最常发生骨肿瘤的一些地方。那以一个这个我们讲说这个恶性的骨肿里面呢，骨肉瘤恶性骨肉瘤是最常见的，它就常常发生在这个大腿的远端跟这个小腿的啊，这所谓的上半部啊，这是两个最常见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都在做这个所谓的膝盖的一个切除，肿瘤的切除，然后再重新用人工关节再把它重建起来。
怎么会有骨肉瘤？原因不明吗？
就是说以这个它发生的原因来讲，我们真正还是不知道。那当然现在是朝着基因方面啊，尽量在找寻它的一些踪迹。那所知道的事情就是说它的一些所谓的长骨头的这骨母细胞发生了一些变化，基因上发生变化，然后这些细胞呢可以不断的分裂生长啊，进而破坏掉正常的细胞，所以这骨头的一个架构呢整个被它破坏掉以后，这个病人会以后会造成骨折， 会造成远端的一个，比如说到肺的一个转移，所以这都是一个所谓骨母细胞造成的恶性骨肉瘤。那在软骨方面呢，这个骨髓里面它有一些软骨的一些这个组成，那它当然也可以长成恶性的一些软骨细胞瘤啊，这都是各种不同的一些组织，它会造成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恶性瘤。那在纤维啊的组织方面呢，它也可以造成所谓的一些恶性纤维肉瘤，所以这都是常常在我们的骨头骨头上可以看得到的一些恶性瘤。
那这样的病变在我们东方人来讲很常见吗？
它有它一定的比例啊，在我们这里来讲的话，我想以恶性骨肉瘤来讲，它应该是有一年呢、差不多有这个100多个到200个上下，这个范围在。那当然台湾还没有真正去做整个全面的调查，到底有多少的恶性啊，每年有多少的恶性骨肉瘤，但是按照它的比例的估计，它应该是在台湾啊，应该是有200个左右每年啊，
每年有200，
就是单指恶性骨肉瘤这一种来讲的话，每一种骨这个瘤子恶性瘤都有它不同年龄层。那以我刚刚讲的，在恶性的这骨瘤里面，最常见的恶性骨肉瘤，它是在青少年时代，所以大概对在十岁以上到20几岁这个阶段，所以好像活力最大的时候呢，就长了这种最不好的这种骨肉瘤，对他来讲，好像整个的这个好像前程呢都有一点蒙上了阴影的感觉啊。
事实上呢，是不是切除了就？
在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做法呢，是相当的进步了啊。在我们想说，台湾在20年以前的话，可能来的话都是截肢啊，以这种瘤子为例的话都是截肢。那我们现在做法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骨骼的一段啊，我刚才讲过，这一段假设有这个恶性骨瘤，我们在它的安全范围取得了以后呢，这整个一段把它切割掉。切割掉以后，这骨骼呢，我们用这个特制的人工关节，或者是一些捐赠的义体骨来做一个重建啊，可以弄把它这个重建成一个活动的关节，或者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关节啊，这就是如何帮助它恢复它以后的行动。
所以您提到义体骨是指另外一个人的骨骼？
是的，有一些这个我们就说得到一些这个病人本身或者家属的一些这个同意之后呢，他有时候会把他的骨骼就是捐赠出来啊，遗爱人间。那这些骨骼呢，我们在这个台北荣民总医院呢，我们有一个骨头银行啊，我们管制的非常严格的啊，包括一些这个感染的疾病的控制，包括它的一些低温的处理。那这些骨骼捐赠以后，我们就放在这个里面，这个低温冰箱里面呢，储存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都是大段大段的，可以做这些所谓肿瘤切除以后的这些骨头上的缺陷的一个所谓的重建啊，这就是我们义体骨的运用。
听完了陈主任的解说，您是不是更深切地体验到髋关节及膝关节的重要？像这样劳苦功高的部位，我们可要善待它。而如果真的它们已经到了不好使而影响到日常活动的时候，您可以考虑置换上安全性高的人工关节。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假的外科手术竟然也能够治好膝关节炎呢。当内科的治疗没有办法减轻膝关节炎疼痛的时候，医生多半会建议病人去做关节镜清创或是冠膝手术。在美国，每年大约有65万人接受这样的手术，而约有半数的病人表示， 动了手术之后，疼痛就会减轻。但是连医生都不是很清楚手术到底怎么起得疗效，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关节镜手术确实能够治愈膝骨关节炎或是减缓膝骨关节炎的发病。为了证明关节镜手术确实对膝骨关节炎有治疗的效果，美国德克萨斯州贝勒医学院的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做了一项研究，他们找来了180位膝关节炎的病人，把他们随机分成三组，一组接受的是关节镜灌洗手术，另外一组做的是关节镜清创手术，还有一组做的是安慰型的假手术。怎么说呢？也就是只在皮肤上切个口子，但是没有真正进行手术。这些接受实验的病人只知道自己要做关节镜手术，但是不晓得自己做的是哪一种。在手术后的2年里头，研究人员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对这三组病人做客观的评估，结果发现他们复原的情况并没有明显的差别。换句话说，真的关节镜手术和假的安慰型手术对病人起到的疗效几乎是一样的。这种假的安慰型手术其实也就是一般医药界所说的安慰剂。有许许多多的医学实验都发现，用糖或是其他食物做成的假药片竟然对许多疾病也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在实验中的这些病人都不知道自己吃的其实是糖做的安慰剂，他们都以为自己正在吃一种对病很有疗效的药，而且也都相信吃了药之后病情就会慢慢改善。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安慰剂竟然也能够治好很多疑难病，包括哮喘、前列腺肥大、更年期失调症，甚至癌症等等。安慰剂为什么能治病呢？安慰剂效应的出现其实是点出了心灵思想不可思议的力量。一般我们都认为人的意念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在临床上我们却发现精神作用不只可以使病情向好的方向转变，有时候则会使病情加重。比如说有的人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事前毫无知觉的严重病情，比方说癌症，这个时候他的健康情况就会急转直下，甚至导致迅速死亡。其实人会得病都是七分精神三分病，如果我们对病充满了忧虑和恐惧，即使吃再多的药看再多的名医都不见得会好。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能够乐观地去承受病，有信心自己一定会好起来，那么只吃安慰剂说不定就能够起到好病的作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